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徐小凡。今天江平安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到十五节，也就是耳熟能详的耶利哥之战，也可称之为听命之战。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外遇见一位神秘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一神圣相遇彻底改变了他的视角。当元帅命令他脱鞋，因所战之地为圣时，约书亚立刻顺服，表明真正的领袖必须先降服于神的权柄。这提醒了我们，在面对人生重大挑战时，我们是否像约书亚一样先寻求神的指引，还是依靠自己的谋略。耶利哥之战的策略颠覆了人的常理，以色列人只需绕城、吹角、呼喊，城墙便奇迹般的倒塌了。这显明神的应许不依赖人的力量，而在于全然信靠他的带领。今天，我们是否也常常陷入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误区呢？或许神正等待我们放下计算，单单顺服他的指示。这场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奇迹，更是信心的功课。真正的得胜源于对神话语的绝对服从。你的生命中是否也有一座耶利哥城呢？神是否在呼唤你以信心和忍耐经历他超自然的作为？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今天我们要和听众朋友来看约书亚记里面的一段话，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经文很短，一共三节，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三节的经文是这样：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上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听命之战，所强调的是神的权柄。世界上有很多的战争，而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的第一战，也就是耶利哥之战。耶利哥之战对基督徒来讲都不陌生，甚至我们的主日学的孩子们都知道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了，耶利哥城墙倒塌了，是我们都知道那个结果，也知道这一战特别的神奇。但我们今天提醒大家一起来注意的就是，当耶利哥这一战还没开始的时候，也就是约书亚带领了神的百姓渡过了约旦河，进入所谓的迦南美地之后，他们要来征服的第一个大城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今天如果你到耶利哥去，进到那个城市的中心，有一个小小的广场，那个广场那里呢有一个比较 醒目的标志，像一堵墙那样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的是世界上最老的城市。虽然没有考证过，但至少我们了解耶利哥确实属于世界上最老最老的城市，或者是之一，或者没有之一。而这座古老城市向来就是以它的地理位置、城墙的坚固为著称，因为那个地方呢正是在大路口，就是从约旦河平原要进入犹大山地的时候，那个隘口、进山口的地方有这么一座城市。而且那个城市呢本身来讲资源也很丰富，约旦河平原就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地区，现在那个地方还是整个以色列他们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因为靠近约旦河，有很丰富的水资源。而且那个地方从古也被称为是棕树城，有很多大的棕树，可见它的地下水资源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加上它正好在交通要道上，因此呢这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从古到今，那里防守很严密，那里的城墙很高大，而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神是让他们选了一个从中间突破的方案，也就是说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上面北方、下面南方都有相当大的地域需要去征服，而他们是从中路过去，过去以后碰到的第一个大城就是耶利哥。你可以想象吧，当你靠近这座城市的时候，远远看到那高大的城墙，再看看周围你完全不熟悉的这个地貌，你完全不熟悉的人群，会有压力。而这个压力呢，显然会非常明显的出现在带领者约书亚的心里。因此我们今天看的经文一开始就提到约书亚他靠近耶利哥，他去干什么？似乎他是去侦查，但当然也不完全是侦查，他应该就是靠得比较远，远远的去看，因为圣经说他是举目观看，这个举目观看有一点远眺的意思，他不是说贴近了那个城墙去看细节，他只是看着那座城，可能心里在盘算要怎么样打这第一仗。面临奸臣，面临强敌，虽然神给了有应许，过来以后这块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神要给他们的，因为这本来就是神给了他们祖先的地方，给了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但是此时摩西已经离开了，约书亚的压力可想而知，虽然神借着摩西也好，神自己给他话也好，都是让他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但是压力总归是压力啊。约书亚靠近城墙，他去看，我们可以体会到他这个时候心里的担忧所在，他的盘算，他在计划，他在想怎么样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但是圣经说不料，没有想到突然有一个人出现了，而且这个出现的人的装扮还是让人会感到有点惊悚的，因为他手里还有拔出来的刀，他是对面站立，直接站在了约书亚的对面。约书亚当然他本身也是一个战士，他看到有武器的人倒没有惊慌，但是他的问题是，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换句话说，你是哪一边的？你来做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自然的反应。既然你拿着刀出来，你拿着兵器，你站在我面前，你是我方的，你还是敌方的？你要帮谁？而这一位的回答非常非常的特别，他说不是的，不是的，就是我既不是来帮你的，我也不是帮你的敌人的，都不是。接着他宣告，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向他显现的这一位有着战士的形象，但是以元帅自称。整个以色列的百姓，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因为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圣经就称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离开埃及的那一天，就说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地出来了。军队当然需要有元帅，而此时的元帅是谁呢？一般的认知，大家都会说元帅不就是约书亚吗？他是总带领啊，他已经代替了摩西作为这一支军队，这一个民族整体的一个带领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元帅嘛。但是向他显现的这一位在宣称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言下之意，你要交权了，你要把你的帅权交出来，你要把你的帅印交出来。而约书亚此时的反应就是服从，他就俯伏在地下拜。显然他已经意识到这一位的出现是要来掌权的，他不是来做帮助者而已，他要我所做的就是服从。所以约书亚开始俯伏下拜，并且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那意思就是，你说吧，照着你所吩咐的，我愿意服从，我愿意执行。因为此时此刻，作为这支军队的元首，不是我，而是你。虽然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俯伏在地，并且说，我主，称他为主，就是说，你是主人，那我就是仆人了。你有话吩咐，我去执行。但是我们看到经文的发展，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并没有马上说你要去做什么，他直接告诉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听了以后就照着行了，这是进一步的启示。他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圣经经常表达的观念，甚至在这之前同样的场景大概使我们可以联想到，当神的使者，或者中文圣经说耶和华的使者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是不是也出现过同样的事情？那个时候摩西在西乃的旷野，他在放羊，忽然看到有荆棘在火焰中，我们常说那是荆棘火焰的一个异象。在那个异象中看到荆棘被火烧着了，但是没有被烧毁。摩西觉得很稀奇，说我要来看看这个大异象，为什么荆棘被烧了却没有烧毁呢？当然摩西的异象是非常有进一步的含义在里面的，荆棘是被咒诅的，应当是被烧的，但是没有被烧毁，那是恩典，那指向的是救赎。荆棘指的是以色列人，荆棘指的是今天我们这些被神拣选的人，我们原本是要被烧去，被咒诅，但今天蒙神保守，这是神的救赎意象。而在那个意象中，耶和华的使者照样对摩西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意是什么？就是圣这个词，圣的意义是什么呢？很多人提到圣就说，哦，那就是没有罪，哦，我们把圣跟罪就对立起来了。常常说我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他恨恶罪恶，所以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洁净。当然观念是对的，但是呢，严格来说，强调一个地方是圣的，并不仅仅说这个地方没有罪，而是强调这里是神所在的地方。圣是神的特点，他的意思就是说，因着神在这里，这里的性质就改变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今天我们还是把它叫做圣地，我也经常会带一些团去做圣地游。为什么叫圣地？因为神曾经在那里显现，在那里行很多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是圣地。耶路撒冷被称为圣城，同样的，因为在大卫的时期，在所罗门的时期，神在那里，因此建的那个殿也就叫做圣殿，因为神在那里。同样的，基督徒被称为圣徒，不是因为我们不会犯罪，而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有神的同在。到这儿我们就明白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脚上的鞋是直接在地上会沾染很多污秽的，你要把鞋脱下来，因为这个地方是圣的。为什么是圣的？因为神在这里。那我们就明白这一位称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是谁了，就是神在这里向约书亚显现了。约书亚就明白了，他就开始照着行了。他知道今天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在向我显现，而在这一位神的面前，我要做的就是敬拜，就是服从。所以约书亚的俯伏敬拜，虽然一开始可能就是你是主人，我是仆人，你做元帅，我来听你的，但现在进一步的启示，他更明确他要听的是谁。这进一步的启示是让约书亚明白了向他显现的是谁，同时也明确了得胜的关键所在。要打耶利哥城，本来就是神告诉摩西，当然也告诉了约书亚要去做的事情，怎么样去打，怎么样去得胜。神自己是元帅，你要听他的。这是今天的这段经文特别特别关键所在。作为神的百姓，作为每一位被神使用的人，我们如何去面对一个一个难以征服的城池，去胜过一个一个难以胜过的顽敌，关键就在于听而顺服，照着神的话去行。也因着这样一个原则，我们看到打耶利哥城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场战争。上帝特别让约书亚明白，征战能够得胜，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要神的选民去听从神的话。而执行神的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让神的百姓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比如后面我们就看到约书亚记到了第六章， 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以及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里了，所以你一定会得胜。但接下来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他说，现在你和你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座城，每一天绕一次，连续六天都要这样行。而这个绕城呢，具体是这样做的，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其他的人跟在后面。到了第七日的时候，你就要绕七次，最后祭司要吹角，他们吹的这个角声要拖长，这是一个打仗的角声。而你们听到角声之后，百姓就可以大声呼喊。上帝说，这个时候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很特别的指示，对不对？约书亚说，我愿意来听。上帝就给了具体的方案，具体的策略。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间，我想不但是约书亚，所有的百姓可能心里也会有一些功课要学。安静，一次一次的绕城，尽管不可思议，尽管出乎人们所有的经验，没有一个工程是这样工法的，但是不打折扣，忍耐，不质疑，坚决的去贯彻，这个是原则。而到了第七日早上的时候，黎明，他们照样绕城七次，绕到第七次，祭司就开始吹角了。而这个时候，约书亚就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你可以想象，每一天所有的以色列的打仗的人都去绕城，而且绕城的过程中间大家安静不说话，而每一天你也没看到有任何的变化，就是在重复那些非常机械的、非常简单的，在人看来又没有什么意义的动作，就去绕一圈嘛，再绕一圈嘛，再绕一圈嘛。而到了第七天，到神要百姓所做的都已经完成之后，约书亚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于是百姓呼喊，祭司吹角，百姓听到角声大声的呼喊，就看到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城墙既然就塌陷了。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难处，在这个时候全都解决了。城墙的高大是约书亚可能琢磨了很久很久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的问题。城里的敌军非常的顽强，也是约书亚也好，犹太的那些首领也好，百姓也好，琢磨了很久也拿不出方案来的。他们毕竟在城内，尽管前面透过有两个侦察兵，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探子，他们进去得到的消息是里面的人已经非常惧怕了，但你怎么打进去呢？到此时我们看到，当神的百姓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城墙就塌陷了，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前往直上，最后就把城夺取了。进迦南后的第一仗就这么胜了，就这么打赢了。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当初以色列军队中的一员的时候，或者你可以想象你是这个军队的首脑中的一员，或者说今天的话来看，就是那军队中的军官，你带领过百姓，你要求过百姓，听着约书亚所传达的指示在实行，在等候 在一次一次绕城的过程中间，你是不是也会出现很多的疑惑？但你依然相信，到了日子，我们会看到神的作为。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已经多少次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了。在第七天，在号筒吹响的时候，神的应许就成就了。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有时候也会遇到很多很多难解的问题，有很多很多我们难以得胜的顽敌，不一定是站在我们面前的敌人，但有可能是撒旦借着环境对我们的攻击，有可能是仇敌借着我们里边的情欲生发出来很多引着我们犯罪的东西。不管怎么样，我们想要得胜，就会觉得我自己一切的手段计谋好像都不起作用。我们要的是在神面前存着顺服的心，对他说，请你吩咐仆人。当我们照着他的话去行，当我们存着顺服的心去依靠他的时候，你同样会看到神会自己成就他的应许。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如此，在我们将来最大的盼望里面也是一样。到那一天号筒吹响的时候，神所有的应许都会成就。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约书亚攻打耶利哥的这场战役，让我们看到我们当学会的是听命，让我们在平时就学会很实在的去遵行你的话。虽然有时候一日一时的遵行看不出实际的果效，看不到太大的改变，但是就如耶利哥之意，我们看到当你的百姓愿意来顺服你的时候，至终我们会感到何等奇妙的作为从你而来，也让你得着荣耀。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呼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与你离梦起，放我在你的手心，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